在沈夜熙受伤住院的这段时间，前前后后的他接受过好几位心理医生的评估，一个个年纪不同，性别不同，可他们都有那么一双让人不舒服的，好像要把人看透一样的眼睛，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刺探的味道，随便闲聊两句也能安上个非结构性诊断的名字。他举四只手不欢迎江湖的到来。不过这位年轻的有些过分的江医生也识趣，好像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，就那么默默地坐在一边，并不主动找他搭话，自己安安静静地翻阅着一本书，微卷的头发压过齐整的眉，黑框的眼镜盖过了小半张脸，露出尖削的下巴。这让沈夜熙觉得自己作为重案组的负责人显得有点不礼貌。他从办公桌下面拎出一瓶矿泉水，拧开灌了半瓶，随口问：江医生是刚毕业的吗？哪个大学的？
江湖愣了一下才说：不，我拿到学位有几年了，刚从美国回来。
还有留学背景。沈夜熙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，这可真是办公室里的最高学历了。
我是华侨，家里成员除了我外公以外都是中国人，外公是英国人。
沈夜熙注意到他的普通话听起来还算标准，音调轻柔，但语速很慢，而且咬字清晰的不大自然，像那种跟着新闻联播一个字一个字的学出来的。沈夜熙哦了一声，他不大擅长和人搭话，说到这里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聊，只能敷衍的笑了笑。
回来挺好的，咱们国内别的不说，就是比在外国吃点半生不熟的东西来得舒心。这边有几个馆子不错，改天给你介绍介绍。刚回来没多长时间吧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不适应就告诉我们一声，不要见外。
江湖抬起头来看看他，有可能是因为被镜片挡着，沈夜熙摸不准他那目光的含义。片刻，只见江湖微微笑了一下，客客气气地说：谢谢你。沈夜熙拿了车钥匙，披上外衣大步走了。江湖偏过头去看窗外，外面是长而冰冷的建筑，与宽阔的街道一同，清早的城市在苏醒，属于黑暗的罪恶开始慢慢爬上地面。沈夜熙找到了天使之家合唱团的负责人，负责人是个姓牟的中年男子，戴着副眼镜，头发留得挺长，说话声音不大，句尾喜欢带个挺膈应人的颤音，感情特别丰富，一说起来失踪的孩子就激动，一激动就从兜里拿出个手绢，低头鼻涕眼泪一起抹。
牟老师，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您配合一下。
牟老师活像个水龙头，一听说警察来访，是专门调查失踪儿童案件，顿时就跟沦陷区人民看见了解放军似的，哭得那叫一个肝肠寸断，冲着沈夜熙宽广的怀抱就想扑过去寻求安慰，不过被身手不凡的沈队躲开了，只好扒着门框做鸵鸟依人状。
您说这是什么世道？什么人这么丧心病狂，非逮着孩子们下手吗？
沈夜熙干咳一声：
您先冷静点，我们工作需要您配合。
牟老师哭得直打嗝，五大三粗那么个老爷们儿，肩膀一抽一抽。沈夜熙冷眼旁观，感觉自己的心肝也跟着一抽一抽。
只要抓住这王八蛋，让我怎么配合都成。您看看外面，现在孩子们都不敢来了，合唱团也快开不下去了，这日子都没法过。
我们注意到几次孩子失踪前的一两天都有合唱团的演出，是不是请你们先停一下？
牟老师使劲擤了一下鼻子，
你那不是废话，现在也得找着人能演才行啊。
沈夜曦不动声色，
那对于观众的来源，您大概有没有个谱啊？
某老师一愣，
我们这儿什么演出都有，这在演播室里录好了一波，全国人民都看得见。
沈夜曦继续问，
在您看来，这几个失踪的孩子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？
某老师眼神飞快地闪了一下，接着使劲摇摇头，
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联系，除了都是到咱们这儿训练。
沈夜曦观察着他的表情，皱皱眉，
您再好好想想，这可事关好几条人命。
真没有，您别听外面的谣言，那都是孩子们自己瞎说的，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吗？
由于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案，关于合唱团的谣言四起，某老师也是一腔苦闷。
是什么谣言？
沈夜曦目光锐利地看着他。某老师面露难色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皱着眉说，
哎，能有什么，多半是一些完全没烟的闹鬼传言。是我承认，我们平时训练用的房子里以前确实死过人，是凶宅，但不也是为了便宜吗？再说那死了的人是精神抑郁以后自己割腕的，和我们合唱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什么以前的领唱被老师换下去了，心存不满自杀变成厉鬼，现在出来专门祸害代替他的领唱之类的话，那不是扯淡吗？我们团的孩子那才多大年纪，有几个知道什么叫抑郁的，还割腕，腕子在哪儿他们都找不着啊。
他啰啰嗦嗦一大堆话，沈夜曦却只抓住了关键词。
你说领唱？
某老师叹了口气，
哎，我也不瞒您说，头两个失踪的孩子确实是领唱，都是站在这个位置上的，但完全是巧合，因为后边的包括昨天失踪的张晶都不是领唱，什么闹鬼了诅咒了，那都是子虚乌有。
沈夜曦皱了皱眉，
我需要每次案发前演出的录像，你多快能提供给我？
某老师说，
那我可能要去找找。
就今天吧，晚上之前你找齐了传给我。
沈夜曦打断他的话，揪过一张便签纸，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然后转身就离开了。